主平安，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继续由教理问答和解经讲道上帝话语的分享。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在为什么的小教理问答第101问啊，我们开始啊，继续讲解主导文啊，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我们在第一祈求中求什么？回答。我们在第一祈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中，求上帝帮助我们和别人，在凡为他用意显明他自身的一切事上荣耀他，并求他行作万事，使自己得荣耀。兄弟兄姊妹，主导文是耶稣基督亲自教导我们祈祷的模式，所以加尔文讲，如果我们祈祷的模式祈祷的心态祈祷的原则，祈祷的优先性，如果不合乎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祷告的样式其实我们的祷告本身不具备合法性怎么祷告本身也不具备合法性呢？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本身在教导祷告的时候就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像外邦人。弟兄姊妹，我们信主的人祷告，不信主的人或者基督教之外的人祷告不祷告？也祷告的所以说我们看到伊斯兰教的祷告、犹太教的祷告佛教的祷告其实中国人也讲穷则什么呼天当人面对山穷水尽的困境的时候，那我们都想老天爷所以中国人讲穷则什么呼天，这种向老天爷发出的一种呼吁也是一种祷告的所以孔子就讲祸罪于天无所什么祷也。所以弟兄姊妹，既然个人求告自己的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每个求告神有信仰的人都会进行祷告，但是到底何为合乎上帝心意的祈求呢？所以主导文就是主耶稣基督向我们教导的合乎上帝心意的祷告的模式。在第100分享中我们讲到主导文的序言就是我们在天上的什么父教导我们对于上帝要有敬畏之心，因为上帝在天上，我们在什么地下教导我们对于上帝要有信靠之心，因为上帝是我们的天父，我们在基督里是上帝的什么儿女，而且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不仅要为自己祷告，也要和弟兄姊妹和众圣徒一同祷告。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我们什么自己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有一个很大的挑战今天如果我们扪心自问，你在祷告的时候你第一个祈求的是什么，或者你首先祈求的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中，我们是头疼一头，脚疼什么一脚，而且是无事不登什么三宝殿。所以说我们就吃喝拉撒睡身体亲人不管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毛病我们祷告的时候就直接求这些。所以耶稣基督就警戒我们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像那些外邦人不信主的一样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其实这些也是重要的这些也是需要的，但是我们应当先求上帝的国度，先求上帝的什么公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主导文第一祈求其实这个方面我稍微给大家做一点拓展这不仅仅是一个祈求这更是一个愿望的表达。所以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要求主为我们做什么的时候， 我们先要摆正我们的心态，你求主赐给我们这，求主赐给我们那，求主帮助我们解决这样的问题，求主帮助我们解决那样的问题。但是主赐给你这些，主帮助你做这做那，你到底是为了什么目的呢？到底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心想事成啊，怨恨力争啊，家庭兴盛吗？啊，所以说首先要摆正我们的心态，和祷告是心灵的声音，祷告是灵魂的呼求。所以我们的心灵到底发出什么声音，我们的灵魂到底有什么呼求，关键不是说我们的祷告要灵验，关键是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思念，要知道我们一生的果效，甚至我们祷告的果效也是有心什么发出。所以在考察我们的心的时候，首先啊，主祷文就教导我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什么为圣。然后第二大祈求，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什么天上。其实这三大传统解释的祈求，甚至更准确的讲，应当是三大心灵的什么愿望。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倾心吐意，我们要向上帝表明我们的什么愿望啊，就像朋友交往的时候啊，知心的朋友不是先让朋友帮你给你拿钱啊，给你做事啊，给你舍命，这些当然朋友之间也应当如此，但是朋友交通朋友交流的时候，要应当先要交心的啊，先要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不要把自己的需要放在什么第一位。如果我们仅仅把自己的需要放在第一位，难免有利用朋友达成自己的愿望，满足自己的需求的那种庸俗性和功利性。甚至我们交朋友的时候，如果遇到朋友总是让你做这事做那事，但是你不知道他自己心里想什么，他也从来不向你表明他的什么心意，那你就知道这个可能是利用你的啊，甚至可能是利益之友啊，功利之友啊，酒肉朋友啊，这样的朋友不是知心的啊，这样的朋友不是知音的，这样的朋友不是交心的，这样的朋友最重而言是靠得住靠不住啊，靠不住的。你给他东西就在，你帮他做事就在，不给他东西了，不帮他做事了，想要他了，再见了。所以说很多人信主，很多人向主祷告，往往也会犯这样的什么毛病啊，不知不觉就会把社会上的做法，社会上交朋友的做法也带到教会中，也带到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之中。所以我们看到在教理问答中就说，我们在第一祈求，我们首先表明我们的愿望，主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什么为圣啊。你就看到在这个第一祈求中没有我字，或者加个我字的话，我首先所祈求，首先所盼望的就是愿人人都尊你的名什么为圣。所以在他这个祈求中，首先包括的不是他自己的需求困难挣扎，他表明主啊，愿所有的人都尊你的名什么为圣啊。当然里边也包含着祈求啊，这种祈求是什么呢？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姊妹，求你帮助我们的家人，求你帮助我们主恩基督教会的，在凡为他用意显明自身的一切事上荣耀他。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能够使上帝得荣耀，当我们提到主的名的时候，我们能够使上帝得什么荣耀。而我们来到教会，一言一行穿衣戴帽都能够让人晓得我们归荣耀给谁啊，给上帝。所以弟兄姊妹，这样说，并求他行作万事，使他自己得荣耀。 好的兄弟们，其实荣耀这个概念是非常非常什么重要的啊！雁过留声，人过什么留名啊？人都想得到尊荣，那种尊荣比较重重的感觉就可以称之为什么荣耀啊？尤其是40岁、50岁、50年代、60年代的啊，我们在大陆来的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啊，在台湾来的为反攻大陆而读书啊，不一定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是什么关心的。那所以说，50年代、60年代，更多的是有家国情怀的，家国天下的。啊，现在很多年轻人往往 God bless me generation。所以为什么苹果公司 iPhone 首先是什么 iPhone 就是我的电话，我的电话，我的平台，我的一切，而这个 phone 就是围绕我的 i。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求主行做万事，使他自己得荣耀，而且是我们在这个世上生不带来，死不什么带去啊！就像我最近读的一个著名的马其顿帝国的这个叫亚历山大，他是亚里士多德学生啊，27岁就征服了亚非，又建立了一个大帝国啊，但是27岁啊他就一病去世啊。他在去世之前，他说拖着我的棺材回去的时候，第一要让医生拉着我的棺材，第二我的棺材不要盖上盖，要把我的两个手露出来。他们说，你亚历山大大帝，你为什么这样做呢？他说，就是再好的医生也不能救人的命啊，让全世界都看见我亚历山大享有最好的医疗保障，但是我仍然年轻什么夭折，27岁英年早逝。然后为什么棺材盖要打开，两个手要露在外面的，让全世界都看到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什么也不能什么带走。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贪恋钱财，贪恋自己的声望，我们到底算什么呢？我们不过是来自尘土，归于什么尘土。所以我们要发自内心说，主啊，你必兴盛，我必什么衰微，愿你的名在我身上，在我行作一切得完全的什么荣耀啊！甚至朱大文最后的结尾也是国度、荣耀、权柄都是什么你的，直到永远。所以我们不要窃夺上帝的什么荣耀啊！有的时候在家中啊，这个家离开我不行；有的时候在教会中，那个教会离开我不行；有的时候在国家社会中，哇，我是秦狂汉族，若属风骚，属风流人物，还看什么今朝，还看我？那所以说，我们看到我们常常是窃夺天宫，常常是窃夺上帝的什么荣耀。所以求神怜悯我们，使我们真正祷告的时候发自内心的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什么为圣。好，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6章1-11节。在罗马书第6章1-11节，使徒保罗在圣灵的默示下写上这样的经文，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一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从 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王了。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像神活着。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什么？活的。啊，这段经文我们讲的复活的生命。啊，我就记得十年前，那我从神学院啊五年的进修，然后走向教牧侍奉。啊，那时候和恩福协会的啊陈忠兴牧师啊参加一个退休会。啊，陈忠兴牧师知道我要进一步的继续的参加牧会，哇，他在讲台上讲，哇，这个垃圾去死，你去死，你去死，连着说了三次，你去死，你去死，你去死。所以说，弟兄姊妹，其实作为一个基督徒，对于我们的老我，对于我们的野心，对于我们的傲慢，对于我们的自私自利。啊，我们都要应当是看罪，应当看自己是什么死的，而且要不断的致死自己的什么老我。但是同时，我们又知道我们的老我有蠢蠢什么欲动，甚至是死灰什么复燃。所以，我们与我们犯罪的、骄傲的、自我中心的、怨天尤人的、自高自大的，与这个老我的征战，也是致死什么？方休啊，不光是身为牧者的要死，要死，要向罪而死。其实我们每个基督徒啊，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呼召我们，当我们接受洗礼的时候，我们都是要向罪什么而死，效法基督的死，记住他的死，与耶稣基督同钉什么十字架，同时也要向义而活，在上帝面前是活的啊，怎么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相亲。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读到听到这些经文，我们心中也是常常说，主的恩典，主的恩典那么多，我们犯罪不要紧，甚至我们犯罪更能够彰显神的恩典，因为神赦的罪更多，我们的感恩也更多。主啊，我们是何其的混乱，我们是何其的败坏，我们是何其的愚顽，哪怕遇到耶稣基督里这赦罪的真理，我们也要滥用，我们也要误解，我们也要滥解，为我们的犯罪，为我们的放纵来寻找借口。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们这些罪人，用你的话语刺透我们的心肠，抛开我们的心思念，使我们知道我们的一切的不增长、不感恩，都是因着我们没有致死我们的老我，都是因着老我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侍奉中、在我们人与人的关系中不断的蠢蠢欲动、不断的死灰复燃。所以主啊，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定制，我们祈求，求你带领我们进入效法耶稣基督的死，也使我们得享彰显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的生命。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复活的生命的时候啊，我们讲到有两种心态啊，到底我们是在罪上死，还是在罪中活。啊，罪人的突出的特征就是活在罪中，啊，不仅是活在罪中，而且是享受罪中什么之乐。但是我们真正信主的人要为罪忧伤，啊，要为罪痛悔，而且忧伤痛悔的心，上帝必不什么轻看。对于基督徒而言，关键我们不是无罪了，关键是我们如何对付自己的罪。能不能够不断地靠着主的恩典胜过我们的罪，每一天每一时刻每一个心思念都能够不断地有捷径有长进。然后我们讲到这段经文中讲到与耶稣基督死的形状上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联合啊，当然这些方面都是很深很深的 灵命成长的功课啊，我们如何默想耶稣基督啊，身为至高至荣的上帝，说道却成了什么肉身，取了奴仆的形象。那耶稣基督这至高的上帝就这样谦卑，我们有什么理由，有什么根据不谦卑呢？那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他受这样的苦难，甚至被人钉死、屈死、冤死在十字架上，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受的苦难又受得了什么，算得了什么呢？但是耶稣基督从死里什么复活了，所以我们在基督里也享受复活的什么生命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些方面我们可以啊，不断的更多的做一些个人的思考啊。现在我们基督徒，我们常常听福音的时候信耶稣升天堂啊，六个字就完了。但是我们真正深切的考察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然后约翰福音，考察耶稣基督到底说了什么，考察耶稣基督到底做了什么，我们从耶稣基督所说的教训中，我们怎么做基督的门徒来领受他的教训，我们从耶稣基督的行动中怎么能够看着主的恩典，也效法耶稣基督真正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我们要更深切的、更全面的回到耶稣基督的生平，回到耶稣基督的教训，愿耶稣基督的生平、耶稣基督的教训能够不断的感化我们，深印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的一生一世一举一动能够更加的效法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然后今天我们讲第三个方面，是讲两种面相啊，向罪二死，向上帝二活啊。我们看到第三点，在罗马书六章的六到第十一节就讲，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一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了，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上帝活着，这样他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什么死的，向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但是弟兄姊妹，这有一个很关键的词，因为知道。我们常常看到人外在的行为，但是我们不晓得人心、心灵是怎么运作的。我们常常劝说别人，常常为别人施加压力，甚至给别人洗脑，甚至逼迫别人脱胎换骨，重新什么做人。但是我们不知道到底人的心灵、人的灵魂是怎么运作的。说简而言之，人既有身体也有什么灵魂，一个正常的人应当用灵魂来统帅我们的身体。但是一个变态的、一个犯罪的、一个倒错的、一个混乱的，他从来不思考自己的灵魂如何，只是想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就是中国人讲的吃喝什么拉撒睡，和那些动物没有本质的什么区别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就像不光是在美国啊，在中国大陆、在香港啊，很多人为了自由啊，为了法治，为了理想，摆上自己的生命。那很多人就，哎呀，你不是有吃的有喝的，你还不满足？那这个说的不好听了，就像猪在猪圈一样。哎呀，给你吃的，给你喝的，给你修修猪圈，给你猪圈安上空调，但是到时还要把你什么杀头的，因为你没有尊严，因为你没有自由的。所以说弟兄姊妹，真正的一个人不是为了，耶稣说，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上帝口中说出的什么话，那是靠上帝的真理，靠上帝的真道，那是朝闻道夕死什么可以。所以在希腊哲学上讲， 你是做一头幸福的猪，还是做一个痛苦的苏格拉底。我们知道苏格拉底是中国人讲，哎呀，长大了成家成家，苏格拉底结婚了，但是他的太太非常强悍，给他很多痛苦，深深弟兄姊妹，当我们结婚的时候，你肯定会成家的，或者是你有一个幸福的家，或者说太太不好，你就成了一个哲学家，思考人生的痛苦，思考什么时候该死。所以希腊哲学家唯一的深刻的问题，哲学问题就是死亡，再深的问题就是苦难，再深的问题就是绝望。所以那种悲观主义，那种虚妄主义，那种哲学最高的主题，最中心的主题，怎么是死？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的灵魂应当掌控我们的身体。说今天我们坐在主的教会中，靠着主的恩典，都是因着我们的灵魂掌控了我们的身体。要是按照我们的身体，我们还想睡一觉按照我们的身体，我们随便出去溜圈一玩，那我们何必坐到主人教会里来呢？那我们何必要听圣经呢？那我们何必祷告？何必要奉献呢？这些都是灵魂的什么事？这些都是灵魂来带领我们的身体。灵魂作为一个主人，我们的身体不过是工具，我们的身体不过是器皿就像一匹马车，不管这车如何好，不管我们的感官的烈马如何旷野，灵魂就是我们身体马车的 driver 舵手。我们要牢牢地掌管我们的欲望，我们要牢牢地驾驶我们的战车，通向上帝，通向智慧，通向分别为圣。二是不能够任凭我们的马车在那里腐烂，任凭我们感官的欲望的白马黑马把我们拉到莫名其妙的黑暗死亡什么之地。我们一定要用我们的灵魂牢牢地掌控我们的欲望，用我们的灵魂牢牢地掌握我们的身体，使我们的欲望，使我们的身体能够被真理所用，拉我们到光明之地。但是在我们的灵魂中，我们又有认知，又有情感，又有意志。所以说我们的认知应当统管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情感应当引导我们的什么意志。所以最大头娃娃，什么叫大头娃娃呢？什么叫巨婴啊？什么叫不成熟啊？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告诉他，哎呀，你不应当喜欢这个，这个很有害的，我不管，我过把瘾就死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你跟他讲道理，他根本就不讲道理，我是流氓，我怕水，大不了就一死，砍头不过人落地头落地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什么圣洁的感情，什么崇高的真理对于这些不注重灵魂不注重理性的人而言，我们中国人最够的，哎呀，这人真的是不讲道理，不讲道理就完了，只能够是他自己 自取灭亡，或者是别人要把他逮捕，别人要把他判刑，别人要把他处死。所以说我们的理性应当统帅我们的情感，我们应当爱什么？爱我们应当爱的真理和上帝。我们是有意志，但是我们怎么抉择？我们应当根据我们所爱的上帝和真理来做出我们行为上意志上的抉择。但是不管是意志上的抉择，还是感情上的爱憎，行我所行，爱我所爱，但是核心是知我当知。所以使徒保罗再次说，因为知道，所以这个知道不仅仅是头脑的知道不仅仅是书面的知识，这个知道是发自内心的深切的全人的心灵的一种认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想着哎呀读圣经听道仅仅是头脑的，不是你要知道 intellectual activity 心智的活动，心智的行动 action 或者 act 行动活动，不仅仅是大脑的，不仅仅是双手的，也包括什么大脑的，也包括什么心灵的就跟过去中国的这个禅宗的故事一样，到底风动还是气动？ 最深刻的答案是什么？是心动。所以风在动，旗在动，我们也都有动作，这不要紧，这都会存在的。但是关键是我们的心如何，关键是我们的灵魂如何，关键我们知道不知道。所以主耶稣基督就把永生浓缩在这样一节经文中，认识你独一的上帝，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永生。这种真知识也必然落实在真行动上。真正的知和真正的行本身是合一的，或者深刻的讲，真正的知本身就是行。真正的行总是基于深刻的认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活出复活的生命，我们的旧人要和他同钉什么？十字架。我们常常不肯放弃我们的老我啊，我是男人啊，我不要下厨房啊，我是山东人，所以我一定要说普通话，要有山东腔。所以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身份，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老我，我们不愿意钉死在什么？十字架上。我们不愿意放弃我们的老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生命的成长中要更多的回到圣经，更多的效法耶稣基督，更多的要和他同钉什么？十字架。有的时候我们说话锋利，哎呀，我说话锋利，因为我正直，因为我爽快，因为我是性情之人。不要这么讲，这些讲都是自高什么？自大，都是自己找借口。圣经上不这么讲，圣经上说凡事都要说造就人的什么话，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什么出口，要快快的听，慢慢的什么讲。这不管你山东人、北京人、香港人的、美国人的、白人黑人，不管的，只要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什么新造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啊！现在有的人是手机的奴仆，有的人是电脑的奴仆，有的人是各种各样的新闻消息的奴仆啊，有的人喝酒，有的人是工作狂啊，有的人结婚60年从来没有深情的抱过妻子。所以说我们看到各个方面，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都浪费在、都虚耗在各种各样让我们上瘾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是这样的各种各样的罪瘾，所以对付的不光是罪的行动，对付的是罪的感觉、罪的享受、罪的思想，甚至是对付的更深的是在潜意识中你那种使你上瘾的那种对罪的喜爱。比如说我有的时候一着急生气，那我就深刻的想，我这个着急生气啊，这只是很表面的啊，不管别人做的怎么样，但是我可以控制我的脾气，我不应当让我的脾气随时爆发，我也不应当用我的脾气作为一个让别人有压力的什么武器和工具。那之所以我随时爆发我的脾气，那么就是我心中、我深层意识中，那这个"我"字还是放在什么第一位的？我的老我是在第一位的，我有权利，我可以随时发脾气，发到一定程度。那这些方面，我们都要深刻的，不仅是要对付我们罪的行动，不仅要对付我们罪的言行，不仅要对付罪的意念，对付你罪的习惯，对付你上瘾的那种潜意识里那种你自己不愿意承认的东西。那通常都是自高什么自大，通常都是自我什么中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向罪当看自己是死的，向上帝在基督里当看自己是什么活的。最后我们看到啊，三个方面，说基督徒的生命有两大事实啊，第一个在地位上啊，我们是在基督里；第二个是我们在生活中，我们要活在基督里啊。所以说你就看到在罗马书啊，不管是啊第五章啊、第六章，甚至是第七章啊，你看到第五章在第21节讲，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得永生啊；第六章23节说，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然后第七章 啊，然后讲到第八章，特别是要讲到说，这爱是在我们的救主啊，耶稣基督里。所以说，弟兄姊妹，虽然我们信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但是我们要常常思考，耶稣基督如何死，耶稣基督如何活，这样我们也可以效法他，与他一同受死，也必与他一同什么复活。底下我们讲到三种基督徒，一种是放纵犯罪的基督徒，我就是不去教会，我就是不悔改，啊，我就是不奉献，啊，我就是不认罪，啊，上帝爱我，啊，耶稣赦免我的罪，耶稣赦免我一切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的罪，我单单因信称义，那不靠任何人的行为，也不靠教会，也不靠牧师，你这些都可以说的自证强人，甚至你这些都可以在神学上、圣经上自圆什么其说的。但是无论如何，你在最终放纵自己，啊，这是刚硬着自己的心，哪怕是得救了，也会受到上帝可怕的什么审判的。摩西没有得救吗？摩西没有蒙上帝拣选吗？但是当他在旷野中，上帝吩咐他，你吩咐磐石出水，那摩西一生气就用什么杠打什么磐石，结果摩西也倒闭在什么旷野了。那像摩西这样被上帝重用的仆人，有的时候放纵自己，放纵老我的性情，犯罪还倒闭在旷野，虽然他的灵魂或者虽然他的身体复活永远得救。所以我们不要轻看自己的什么罪啊。第二个方面，放纵犯罪的一般是性情比较强的、比较硬的，啊，比较有恩赐的；第二种比较软弱的，怨天什么尤人，啊，埋怨教会，埋怨哎呀，都是我生不逢时，啊，千里马常有，伯乐什么不常有，啊，总是人在江湖身不什么由己，这些都是怨天尤人的，这不合适。但是弟兄姊妹，上帝给我们的旨意要悔改增长，主内什么合一，而这种悔改和增长，我就给大家一个公式啊，请大家最后看，就是感恩之心除以不满之心，就是你生命的品质，就是你生活的质量，就是你属灵生命的指标。你感恩之心有九，那你不满之心有什么一，那你九比一，哇，你的灵力很高。如果你的感恩之心只有一个，你的不满之心什么九个，当然那你的生命品质、生活质量就什么很低。当然也有的人说，哎呀，我总是凡事感恩，我没有不感恩的时候，我一点不满之心都没有，那你最起码有点自欺欺人了。所以连保罗讲，我不是以为什么完全了，但是我们应当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什么直跑，为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在这个公式中更多一点感恩什么之心，更少一点不满什么之心，这样我们生命的品质、生活的质量、属灵的生命就可以更多的结感恩的什么果实。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